如果我们按照律法行事，他能拯救我们吗？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节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，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主 God，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回答的是，你的回答是对的。NKJF， 你这样行，就必得活着。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：“谁是我的邻舍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”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生活在许多错误的幻想中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八节：“你这样行，就必得活着。”人们活在许多错误的幻想之中，看来他们在这方面特别脆弱。他们看起来很聪明，但很容易被欺骗，而且不认识自己邪恶的一面。我们出生时并不认识自己，但我们仍然像认识自己一样生活。因为人不认识自己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。人们谈论自己罪的存在，他们没有能力做善事，却又太倾向于把自己描绘成善人。他们想夸耀自己的善行并炫耀，他们说自己是罪人，但表现得好像他们非常善。他们知道自己既没有善，也没有行善的能力，但他们却试图欺骗别人，有时甚至欺骗自己。来，我们不可能完全是邪恶的，我们内心一定有一些善。因此，他们看着别人并告诉自己：“天哪，我真希望他没有这么做。如果他不这样做，对他来说会更好。如果他这样说话，情况会好得多。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传福音会更好。他在我之前就得到了救赎，所以我认为他应该表现得更像一个得到救赎的人。我最近刚刚被救赎，但如果我学得更多，我会比他做得更好。”他们正在磨自己心中的刀，你等着瞧吧。你会发现我和你不一样，所以你认为你现在比我领先，对吗？你们就等着吧。圣经中写到，后来成为的者将成为先。我知道这适用于我，等着瞧吧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人们自欺欺人，即使如果自己处在这个人的位置，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，他仍然评判他。当被问及人们是否有能力行善时，大多数人说他们没有，但他们却有一种错觉，以为自己有能力，因此他们刻苦努力尝试直到死去。他们认为自己心中有善良，有能力行善，他们也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善了。不管他们多久前重生了，即使是那些在为主 God 服务方面取得更大进步的人，也认为我可以为主 Lord 做这件事和那件事。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主 Lord 从我们的生活中排除，我们真的能行善吗？人类中有善吗？能做善事并过生活吗？人类没有能力行善，每当人类试图自己做某事时，他们就犯罪了。有些人在被救赎后将耶稣推到一边，并试图靠自己行善。我们所有人心里除了邪恶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只能行恶，靠着我们自己，即使是那些已经救赎的人，我们只能犯罪。这是我们肉体的实际。我们总是在做什么，善还是恶？恶。在我们的赞美书赞美主 Lord 中，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。 一个毫无价值的身体，没有耶稣就会犯错，没有你，我就像一艘没有帆的船在海上航行。没有耶稣，我们只能犯罪。我们是义人，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救赎。实际上，我们是邪恶的。使徒保罗说，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罗马书七章十九节，如果一个人与耶稣在一起，那就没有关系了。但当他与耶稣无关时，他就会试图在主 God 面前行善。但他越努力，就越发现自己在行恶。就连大卫王也有同样的本性。当他的国家和平繁荣的时候，有一天傍晚，他上屋顶散步。他看到了一幅诱人的画面，并陷入了感官享受之中。当他忘记主 Lord 时，他是什么样子？他真的很邪恶了。他杀死了乌利亚，夺走了他的妻子，但大卫却看不到了自己的罪恶。他为自己的行为找了借口。有一天，先知拿单来到他面前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四节。大卫说，行这事的人该死。他怒气大盛，说道，他自己有羊这么多，他完全可以从自己的中挑一个。但他却拿了穷人唯一的羔羊来为他的客人准备食物。他应该死，内森告诉他，你就是那人。如果我们不跟随耶稣，不与他同在，即使是重生的人也可能会这样。所有人都一样，即使是信实的信徒。没有耶稣，我们总是会跌倒，行恶。因此，我们今天再次感谢耶稣拯救了我们，不管我们内心的恶。我要在十字架的荫下安息，我们的心在基督救赎的荫下安息。但如果我们离开荫，审视自己，就永远无法安息。主 God 在律法之前赐给我们信心的义。信仰和律法，哪一个更早？信仰。使徒保罗说，主 God 先把信心的义赐给我们。信心的义是最先的，他把它给了亚当和夏娃，给了亚伯，然后给了赛特和以诺，一直到挪亚，然后给了亚伯拉罕，然后给了以撒，给了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。即使没有律法，他们也通过对主 God 的话语的信心，在主God 面前成为义人。他们因相信他的话语而蒙福并得到安息。时间流逝，雅各的后裔因约瑟的缘故，在埃及为奴400年。然后主 God 借着摩西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。然而，在400年的奴役中，他们忘记了信心的义。于是主 God 通过他的奇迹让他们渡过红海，带领他们进入旷野。当他们到达逊的旷野时，他在西乃山赐给他们律法。他给了他们十条诫，其中包含613条详细的律法条款。我是耶和华耶威你们的主 God， 亚伯拉罕的主 God， 以撒的主 God， 雅各的主 God。让摩西上西奈山，我就把律法赐给你。主 God 赐给以色列律法，他赐给他们律法，以便他们知罪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。 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显明他的公义和圣洁。所有在埃及被奴役了400年的以色列人都渡过了红海。他们断不曾见过亚伯拉罕的主 God， 以撒的主 God， 雅各的主 God。 那时候他们不认识他，而且当他们像奴隶一样生活了400年的时候，他们忘记了主 God 的意。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领袖，雅各和约瑟是他们的领袖，但他们已经死了。约瑟似乎未能将信心传递给他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，因此他们需要重新找到他们的主 God 与他相会，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主 God 的意。所以主 God 先给了他们信心的意，然后在他们忘记信心之后给了他们律法。主 God 给他们律法是为了让他们回到他身边，为了拯救以色列，为了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，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他告诉他们要受割礼，他呼召他们的目的首先是要通过制定律法让他们知道主 God 的存在，其次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主 God 面前是罪人。主 God 希望他们来到他面前，透过主 God 所赐给他们的救赎牺牲而被救赎，成为他的子民。而且他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。以色列人因相信即将到来的弥赛亚而通过律法牺牲制度得到救赎，但牺牲制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。让我们看看那是什么时候。路加福音10:25说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。这位律法师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是保守的人，他们努力践行主 God 的话语。他们是首先试图保护国家，然后试图按照他的律法生活的人。还有一些愤锐党，他们非常浮躁，倾向于诉诸示威来实现他们的愿景。耶稣想要见过谁？没有牧人的罪人。即使在今天，也有像他们这样的人。他们以拯救这个国家受压迫的人民等口号来领导社会运动。他们相信耶稣来是为了拯救穷人和受压迫的人。因此，他们在神学院学习神学，参与政治，并试图在社会各个领域解救被剥夺的人。他们坚持说，让我们所有人都遵循圣洁而仁慈的律法生活，以他的话来遵守律法，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律法的真正含义。他们试图按照律法的字面意义生活，但他们不认识律法的圣洁启示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在基督之前的大约400里，并没有先知，即主 God 的仆人。这样他们就成了一群没有牧人的羊，他们既没有律法，也没有领袖。主 God 并没有通过当时伪善的宗教领袖来启示自己。该国已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，于是耶稣对那些跟随他进入旷野的以色列人说，他不会让他们饿着离开。他怜悯没有牧人的羊群，当时有很多人正在受苦。本质上，拥有既得权力的是律法师和处于这种位置的人，法利赛人是以色列和犹太教的血统。他们非常傲慢。这位律法师在路加福音10:25中问耶稣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在律法师看来，以色列人中似乎没有人比自己更好了。于是这位律法师，一个没有被救赎的人，就向耶稣挑战说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位律法师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写照。他问耶稣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 于是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主 God，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的回答是对的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活着。他向耶稣挑战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邪恶的，是一个断不会行善的一团罪恶。于是耶稣问他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你是怎样阅读律法的？我们是断不无法遵守律法的罪人。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主 God，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的回答是对的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活着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。你念的是怎样呢？这意味着你如何认识和理解律法。就像现在很多人一样，这位律法师也认为主 God 给迷的律法是为了让他遵守的。于是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主 God，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律法是没有瑕疵的，他给了我们一条完美的律法。他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 Lord， 要爱人如己。我们全心全意尽心竭力地爱我们的主 God 是对的，但这是断不能遵守的圣言。你念的是怎样呢？意思是说，律法是正确准确的，但你是如何理解的？律法师认为主 God 赐给他律法是让他遵守的，但主 God 的律法是被赐给我们的，为了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并彻底暴露我们的罪。他暴露了我们的罪，你犯了罪，当我告诉你不要凶杀时，你就凶杀了。你为何违背我？律法揭露了人们心中的罪恶。假设在来这里的路上，我看到田里有成熟的西瓜，主 God 用律法警告我，别摘那些西瓜来吃。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我会感到羞耻。是的，父亲，这块田地是属于某某先生的，因此你断不应该摘它们。是的，父亲。当我们听到律法说我们断不应该采摘它们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采摘它们。如果我们压下一个弹簧，它往往会反作用地向上推我们。人们的罪就像那样，主 God 告诉我们断不要作恶。主 God 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因为他是完全的，因为他有能力这样做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断不不犯罪，断不行善，我们心中断不有善。律法说断不，律法中明确规定了断不这个词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们心中有欲望，我们为情欲而行动，我们犯奸淫，因为我们心中有奸淫。我们应该仔细阅读圣经。当我第一次信耶稣时，我是按照圣经上的话信的。当我读到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时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我是一个如此邪恶的人，他却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我的心非常痛，所以我相信了他。然后我想，如果我要信，我就按照圣言去信。当我读出埃及记二十章时，他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我按照这句话悔改祷告了。我搜索自己的记忆，看看自己是否曾在他面前有其他神灵，是否曾妄称他的名字，是否曾在其他神灵面前鞠躬。我意识到，在祭奠祖先的仪式上，我曾多次向其他神灵鞠躬。我犯了崇拜别神之罪，于是我悔改祷告，主 Lord 啊，我拜了偶像，我必须为此接受审判。 请宽恕我的罪，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。因此，一种罪恶被处理了。然后，我试着想一想，我是否曾经妄称过主 God 的名字。然后我想起，当我刚开始相信主 God 时，我抽烟。我的朋友告诉我，你吸烟不是让主 God 蒙羞吗？基督徒怎么能抽烟呢？这是在妄称他的名，不是吗？于是我再次祈祷，主 Lord 啊，我妄称你的名，请原谅我，我会戒烟的。于是我试着戒烟，但还是在一年里不断地点燃和熄灭香烟。戒烟真的很难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最后，我还是成功地完全戒掉了烟。我觉得又有一个罪被解决了。下一条是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这意味着不要在星期天做其他事情，不要做生意，也不要赚钱。所以我也停止了做这些事。然后是当孝敬父母。当我远离他们的时候，我尊敬他们，但当我靠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是我心中的痛苦来源。主 Lord 哪，我在主 God 面前犯了罪，请原谅我，主 Lord 啊，我悔改的祈祷，但我无法再孝敬我的父母了，因为那时他们都已经去世了。我能做什么呢？主 Lord 啊，请原谅这个毫无价值的罪人，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多么感激啊！这样，我以为我已经一个接一个地解决了我的罪。还有其他的律法，比如不凶杀、不奸淫、不贪恋，我发现我一个也没有遵守。我整晚都在祈祷，但你知道，悔改中的祷告并不令人愉快。让我们来谈谈它。当我想到耶稣的十字架受难时，我能够体会到那是多么痛苦。他为我们这些无法遵守他话语的人而死。我整晚都在哭泣，想着他是如何爱我的，并感谢他给了我真正的喜悦。我第一次去教会的一年总体上比较轻松，但接下来的几年变得非常困难，因为我必须更加努力地思考才能流泪，因为我这样做得太频繁了。眼泪还是没有流出来，我就经常去山上祈祷，并禁食三天。然后眼泪又流出来了，我被泪水浸透，回到社会，在教会里哭泣。周围的人说，你在山上祷告，变得圣洁多了。但眼泪不可避免地又干了。到了第三年，情况变得非常艰难。我会想起我对朋友和基督徒同事所做的错事，然后再次哭泣。这样过了四年，眼泪又干了。我的眼睛里有泪腺，但他们不再工作了。五年后，无论我多么努力，我都哭不出来。又过了几年，我对自己感到厌恶，并再次转向圣经。律法是为了让人认识罪。关于律法，我们必须认识到什么？我们永远无法遵守律法。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中，我们读到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我认为这是给使徒保罗的私人信息，我只相信了我所选择的话语。但眼泪流干后，我无法继续我的信仰生活。于是我屡次犯罪，发现自己心中有罪，不可能按照律法生活。我无法忍受那件事，但我不能抛弃律法，因为我相信律法是用来遵守的。最后，我成了一名律法师，就像圣经中的那些人一样。继续信仰生活变得如此困难了。于是，为了摆脱困境，我恳切地祷告和寻求主 Lord。此后，我通过圣言接触到了水和圣灵的福音， 知道并相信我所有的罪都已除去了。每当我看到我没有罪这句话时，就像一阵清风吹过我的心。我的罪太多了，在读律法时，我开始意识到那些罪。我在心里违反了所有的十诫，在心里犯罪也是罪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律法的信徒。当我遵守律法时，我很快乐，但当我无法遵守律法时，我就感到悲惨、恼怒和悲伤。最终，我因这一切变得憔悴不堪。如果我从一开始就被教导，不，不。律法还有另外一层含义，它表明你是一团罪恶，你热爱金钱，热爱异性，热爱那些看起来美丽的事物。你有比主 God 更爱的东西，你想要追随世界上的事物。律法赐给你，不是为了遵守，而是为了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内心邪恶的罪人。如果当时有人叫我，我就不用受苦十年了。因此，我在律法之下生活了十年，直到我认识到这一点。第四诫是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在安息日工作。这意味着当我们旅行时，如果我们要很远的路，我们应该步行，而不是坐车。而且我认为我应该步行到我将要荣誉地讲到的地方。毕竟，我即将传讲律法，因此，我认为我必须践行我所宣讲的。这太难了，我都快要放弃了。正如这里所记录的，你念的是怎样呢？我不明白这个问题，于是痛苦了十年。律法师也误解了这个问题。他以为只要遵守律法，小心谨慎的生活，就会在主 God 面前蒙福。但耶稣告诉他，你念的是怎样呢？是的，你回答得对，你是照着写的去接受的。试着遵守它，守住了就能活，守不住就会死。罪的工价就是死亡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就会死。生的反面就是死，不是吗？但律法师还是不明白，这位律法师就是我们，你和我。我研究了十年神学，我尝试了一切，阅读了一切，做了一切，进食、幻象、说方言。我读了十年圣经，并期望能有所成就。但在灵性上，我是一个盲人。这就是为什么罪人必须遇到一个能让他看到救主是我们的主 Lord 耶稣的人，然后他就会意识到，啊哈，我们断不能遵守律法，无论我们多么努力，我们只会去地狱尝试。但耶稣来世要用水和圣灵来拯救我们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可以被水和圣灵救赎，这是恩典，是主 God 的恩赐，因此我们赞美主 Lord。 我很幸运地从绝望的道路上毕业，但有些人一生都在徒劳地研究神学，直到死的那一天也未能意识到真理。有些人信仰了几十年或世代相传，但从未重生。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断不能遵守律法，然后站在耶稣面前听水和圣灵的福音时，我们就从一个罪人毕业了。当我们遇见耶稣时，我们从所有的审判和所有的诅咒中毕业。我们是最坏的罪人，但我们成为义人，因为他用水和血救了我们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断不能按照他的旨意生活。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律法师，但律法师不明白，于是耶稣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来帮助他理解。在信仰生活中使人堕落的是什么？罪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。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路加福音十章三十节。 耶稣告诉他，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受苦，就像这个人被强盗殴打，几乎丧命一样。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，耶利哥是一个世俗的世界，耶路撒冷代表着宗教之城、信心之城、律法的夸耀者。他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相信基督作为我们的宗教，我们就只能被毁灭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。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耶路撒冷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大城市，那里有一位大祭司、一大批祭司、利未人和许多优秀的宗教人士。有许多人对律法了若指掌，在那里，他们试图遵守律法，但最终还是失败了，他们走向了耶利哥。他们不断落入世俗，耶利哥遇到强盗。那人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遇见强盗，被剥去衣服，被剥去他的衣服意味着他失去了他的义。我们不可能按律法生活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7:19-20中说，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们希望我们能行善积德，活在他的话语中。但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、愚昧，7:21-22。因为他们在我们心里不断地出来，所以我们会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，而不会做我们愿意做的事。我们不断地在心里重复那些罪恶。魔鬼所要做的就是给我们一点点犯罪的冲动。全人类内心的罪。我们能按律法生活吗？不能。马可福音7说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人的心中有恶念、奸淫、苟合、凶杀、偷盗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亵渎、骄傲和愚昧。我们心中都有凶杀，没有人不凶杀。母亲对孩子大喊，不，别这样，我告诉过你不要那么做，该死的，我说了别那么做，然后你过来，我告诉过你，告诉过你不要那样做，我要为此杀了你，这就是凶杀。你可能会因为你不经思考的言语而杀死你的孩子。但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他们身上，孩子们就会死去。我们将在主 God 面前杀死他们。有时我们会自己吓自己，我的天啊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看着孩子身上的伤痕，我们会想自己一定是疯了，才会打孩子。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凶杀，因此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意味着我们做恶事是因为我们是邪恶的。撒旦很容易引诱我们犯罪。假设一个没有得到救赎的人像韩国大和尚幸彻一样，在一间小屋里坐了10年，面向墙壁冥想。脸靠墙坐着的时候还好，但是得有人送食物，拿走污物，然后他必须与某人接触。如果是个男人的话还没有问题，但假设是个漂亮的女人呢？如果他碰巧见到她，那么他的一切就都白费了。他想，我不应该犯奸淫，我心里有她，但我必须摆脱她，我必须摆脱她，不，从我的脑海里滚出去。但当他看到他的那一刻，他的决心就消失了。女人离开后，他审视自己的内心，10年的努力全部化为乌有。撒旦夺去人的意识如此简单， 撒旦所需要做的只是给他们一点推动。当一个人没有得到救赎而挣扎时，他们会不断堕入罪中。那个人每周日多忠实地缴纳十一税，禁食40天，进行100天的黎明祈祷。但撒旦用生活中的好事物来诱惑他们。我想在公司给你一个重要的职位，但你是基督徒，周日不能工作，可以吗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，也许你可以工作3个星期日，每个月只去一次教堂。那么你就会享有如此高的声望，并拥有丰厚的薪水。这个怎么样？这样一来，大概100人中就有100人会被收买。如果这不起作用，有些人对女人有弱点。撒旦把一个女人放在他面前，他便迅速坠入爱河，瞬间忘记了主 God。 人的义就是这样被剥夺的。如果我们试图按照律法生活，到头来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罪的创伤、痛苦和贫穷。我们失去了所有的义。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。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这意味着，尽管我们可能会努力按照圣洁主 God 的旨意生活，从而留在耶路撒冷，但我们会因为自己的软弱而一次次跌倒，我们会毁于一旦。然后，我们会在主 God 面前悔改祷告，主 Lord 啊，我犯罪，请原谅我，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。我向你保证，这将是最后一次。我恳求你原谅我，就这一次，但这段不会长久。人活在世上，不可能不犯罪。他们也许能避免几次，但不可能不再犯罪。于是，罪又犯了，主 Lord 啊，请原谅我。这样下去，他们就会渐渐远离教会、宗教。他们会因为自己的罪而远离主 God， 最终下地狱。前往耶利哥意味着堕入世俗世界，离世界越来越近，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远。一开始，耶路撒冷还更近，但是随着犯罪和悔改的循环往复，我们会发现自己站在耶利哥的街道上，深深地堕入了这个世界。谁能得救？那些放弃靠自己努力的人。那人在去耶利哥的路上遇见了谁？他遇到了强盗。不按律法生活的人会变成低贱的狗。他喝酒，在任何地方睡着，在任何地方撒尿。这只狗第二天醒来，再次喝酒。低贱的狗会吃自己的粪便。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只狗。它知道它不应该喝酒。第二天早上它悔改，但又喝酒了。就像那个人在去耶利哥的路上遇到了强盗一样。他被抛在后面，受伤，几乎死了。他的心里只有罪恶。这就是人类的模样。人们相信耶稣，在耶路撒冷按照律法生活，但却被抛在后面，心中只有。他们的宗教生活只留下了罪的伤痕。心中有罪恶的人被打入地狱，他们知道这一点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你和我也有这样的经历，不是吗？是的，我们都一样，误解了主 God， 律法的律师终其一生都在挣扎，却最终受伤下地狱。他就是我们，你和我，只有耶稣才能拯救我们。我们身边有许多聪明人，他们总是在炫耀自己的知识。他们都假装按照主 God 的律法生活。他们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。他们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。他们不能直言不讳地说出对错，却总是热衷于修饰自己的外表，使自己看起来很忠实。他们当中有在去耶利哥路上的罪人， 有被强盗殴打的人，也有已经死去的人。我们必须知道，在主 God 面前，我们是多么软弱。我们应该在他面前承认，主 Lord 啊，如果弥不救我，我将下地狱。请拯救我，只要弥让我听到真正的福音，无论冰雹来临还是暴风雨来袭，弥想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如果弥离开我，我将下地狱。求您救救我。知道自己正在走向地狱的人，那些放弃靠自己努力并仅仅依靠主 Lord 的人，这些人是可以得救的。我们断不能靠自己得救。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就像那个落在强盗中间的人。